郎主人接过行程单和我的名片放在桌上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盯着我。
你是刚参加工作的吧？
嗯，是的。我努力面带微笑，思绪仍没有完全从刚才的那位同行身上转回来。
最近工作进展顺利吗？
郎主人上下的打量着我，不紧不慢地说。不太好。我仿佛被马蜂蛰了一下，赶忙集中注意力回到这位可能左右我工作前程的大主人身上，脸上的笑意不像刚才那么生硬，而是完全的发自内心了。而私底下我也偷偷的打量揣摩起这位大内科一手遮天的郎主人。说实话，郎主人给我的第一印象还不错，虽说已经40多岁，但完全没有中年发福的迹象，人很白净，身材匀称，说话的声音也不似多数 S 式的男人带着的娘娘腔，很有些中年男性的浑厚。尤其第一次踏进他的办公室，感觉虽然略显拥挤，但井然有序。尤其那个满满当当的书架子，显示着主人的博学。
小心是南方人吧？
郎主人盯着我的眼睛问道。我是 H 省 Y 市的，第一次来 S 市。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已经有点讨好的意味了。
哟 ，H 省 Y 市，那可是美人窝呀！女孩子不仅身材好，脑子也聪明，只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，以后一定能做好的。
郎主任依然紧盯着我的眼睛，脸上掠过一丝微笑。我一定好好干。我故作镇静地点着头，说不清为什么，那十几秒钟我一直手心微微出汗。这时他的手机响了，从他的口气可以判断出对方是个院领导。
啊，我马上出去参加一个会诊，咱们另外约时间谈吧。
说着郎主人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食指还轻轻地挑了一下我文胸的肩带。我没敢回头，因为我的脸刷得红了，或许是紧张，或许是恐慌，我顶着满脑子浆糊逃离了医院，没有回公司，径直回到了自己租住的房子。躺在床上，眼前飘动着郎主任那似笑非笑的神情，飘动着那位衣着妖冶的同行近乎谄媚的笑脸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这一切是在明白地向我传达着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信息，我已经遇到了某种潜规则。我的头脑一时间混乱不堪。说实话，我已经不是处女，我的第一次在大二时被同乡的师兄轻易地拿下，在相识一周后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师兄托起我轻如鸿毛的身体放在教研室柔软的沙发上，深邃的无边无际的黑暗遮挡不住师兄的双手。他似乎熟悉我的每一寸肌肤，熟悉我肉体和精神每一个渴求。他的双手像熨斗一样抚平我因焦灼而微微颤动的身体。师兄坚硬灼热的鸡巴刺穿了我的童真，彻底释放出我内心压抑的冲动。兴奋冲淡了疼痛，快感驱散了羞涩，鸡巴在体内进出搏动喷射的力量震撼着我。在初夜，我竟然勇敢地捧起了他累累垂垂的卵带，轻启朱唇含住了他粗壮的鸡巴。帅气的师兄 从此成了我的亲密男友，也曾一度羡煞了同宿舍的女伴们。而与师兄男友交往的过程中，性爱几乎是固定的主题。两人的宿舍，校园的拐角处，图书馆后的大树下，熄灯后的教室里，深夜的操场看台边，都曾经见证过我们几乎无所顾忌的爱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每次性爱中，我更像一个看客，看着英俊的男友痴迷地享受我的身体，感受着他火热坚硬的鸡巴在我身体里发疯一般的进进出出，等待着他颤抖着呻吟着瘫软在我的身上。那时候师兄总喜欢用黑色的避孕套，他说黑色能唤起女人的激情，而我似乎更钟爱红色。即使在某些安全的时候，师兄也会戴上避孕套。他说爱我就必须让我百分百的安心。尽管我很爱他，在性爱上我似乎更享受奉献的快乐，而非性爱本身。性爱对我而言完全是至真至美的爱情的附属品。直到师兄毕业留校前，忽然传出他和某某校领导的千金相好并因此留校的消息，我们的关系骤然间陷入冰封。那时我读大三，我没有撒泼耍浑，微笑着昂起头转身离去，任凭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我就这样挥别燃烧了不足一年的爱情，那是我的初恋，爱已不在，恨又何意。在所有人面前，失恋的我并没有颓废，我依然谈笑风生，依然是班里的优等生，而我的内心时常抑制不住的隐隐作痛，摆脱不了郁闷时，我也曾溜出去和网友发生过一夜情，用淫荡的性惩戒自己的天真。然而正是在与某位整比我大20岁的老男人一夜情时，我体会到了成为女人后的第一次高潮，然后是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男人，也教会了我不同的性爱秘诀。毕业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开了房，约曾经的男友共度良宵。那一夜，犹如性爱女神阿佛洛狄忒附身，我一次次近乎完美的性爱表现，折服了曾经自认为对我驾轻就熟的帅哥。他的眼神从兴奋变成恐惧和悔恨，从自命不凡的骑乘变成在我身下无助的呻吟，从喷薄而出到无精可摄。曾经的师兄男友终于在凌晨3点抱头痛哭落荒而逃，而我没有泪水，没有哭泣，被一种由心底升起的释然所包围，睡得格外香甜。但那曾经的一切一切，除了真诚的爱情之外，仅仅是随心随性的发泄而已。眼下的情形却让我对未来感到了莫名的恐惧。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，似乎并不取决于我的选择，因为我的第一选择是保留住这份工作，在 S 市站稳脚跟。也许郎主任只是喜欢揩油而已。终于我用这样一个连自己都不能幸福的解释让自己安静下来，随机应变吧。我暗暗舒了一口气， 至于如何随机，如何应变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去想。想多了，只会让我泯灭斗志，让我退缩。而我必须把属于自己的已经不多的时间来把握命运。